经嘅时间。今日读嘅经文系响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至到廿四节。咁响个大家嘅程序嗰度咧，系印错咗少少嘅嘢吓，唔系七至十二节，系第四章第十七至到廿四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至到廿四节，找到的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慢慢的来到去读，预备起。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全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底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今日我哋好开心有林牧师嚟到我哋当中正道。咁牧师嘅题目咧系不再一样。咁我哋都好耐冇见到牧师，都好挂念牧师。牧师咧就响过去嘅两个礼拜里边咧，就去到福音嘅和场里边去服侍。咁好感谢神都带牧师翻嚟，有平安有喜乐。我哋将时间交俾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好似好耐冇见咁样，上嚟有啲紧张嘅感觉。多谢你哋代祷，我系喺上个礼拜嘅十五号，就礼拜六咧系平安嘅翻到嚟美国，咁就因为时差缘故咧，咁咧我从大概系九点钟开始瞓，一路瞓到第日咧系十二点钟先起到身，咁所以咧就冇办法嚟到去参加这个主日的崇拜，咁好抱歉，今日先翻到嚟。我想同大家嚟到分享一下今次喺服侍里边一啲好宝贵嘅经历。我咧系喺九月二号嘅礼拜日，咁就十二点钟离开你哋，咁就去机场嗰度。咁大概咧夜晚六点几钟先起飞嘅，咁就一路到第日嘅晚上九点钟。咁飛機師平安着陸去到我要去嘅地方。咁接機嘅朋友一見到我，佢就話啦，佢話呢近日嚟呢氣氛同埋情況呢熱鬧，咁所以呢就要我小心少少，可能會有啲嘅好興奮嘅事情會發生咁。咁於是又再從呢個嘅機場坐三個鐘頭車程呢，凌晨嘅十二點鐘，咁就我终于抵达个目的地啦。咁我好开心，因为真係睇得到去年呢曾经一齐上个堂嘅同学。咁大家见返面嗰种嘅感觉係好特别嘅。咁我特别就问佢哋个情况。咁佢哋就录咗啲饺子俾我食。有成百几个饺子，成个大汤碗攞出嚟。十二点钟我諗我食咗四隻已经好饱啦。咁我问佢哋就係、是、即係去年上个堂之后所学嘅嘢其实有冇帮助呢？咁佢话好有帮助，因为佢哋又将所学嘅呢佢哋就係又传出去啦。咁所以好佢哋好兴奋。咁上堂一个礼拜嘅里面呢，就每日都好多电话打入嚟。好多电话打入嚟。每个电话入嚟嘅时候呢都造成一啲紧张嘅感觉，就係、是、可能呢会有一啲嘅客人会嚟到访问。咁所以呢就叫我哋准备。我冇乜准备，冇得好准备。咁我就唯一可以准备就係收拾晒我所有嘅行李。 咁一有事咁我就走啦，就同佢哋讲拜拜啦。咁就喺呢啲咁嘅气氛嘅底下咧，咁我哋就交托仰望神。咁其实我发觉啲同学咧，我真系感到好感谢神，就佢哋见惯大场面，咁啊冇我咁紧张，冇我咁 nervous。佢哋每日好开心嘅嚟上堂，每日好开心嘅食饭，好开心嘅瞓觉。咁因为有成20多人喺一间嘅房间嘅里边咧，咁所以咧我就每日嘅5点钟就起身，因为我唔想同佢哋争大概一个嘅洗手间。咁所以早起身。咁同学咧多数6点钟就起身，佢哋守神更，佢哋祈祷。咁7点半钟咧，我哋开始上堂。一路到下午6点钟，咁夜晚咧就佢哋温习同埋佢哋做功课嘅时间，咁好感谢神就系第一个礼拜咧系喺一个好平静、好喜乐嘅底下咧，我哋就平安嘅度过。咁跟住我喺第二个嘅主日咧就去另外地方去，咁气氛仍系咁热闹嘅，系相当热闹嘅。咁热闹到咧团契同查经班咧就被劝喻咧要停止啦，咁。但是呢因为报名参加第二个地方里面呢已经有150人报名。咁后来来了130人。咁150人你想想即是不是一个小数目呢，煮饭啊食用啊是一个好大一个的好大一个的支持来。咁所以主办的单位呢就不如讲呢就向高空发展。咁我不知道什么叫高空发展。咁我想住就是最多上几层楼咁样。咁原来呢他就是爬山，在山上那里有呢个上堂。咁礼拜一嘅一早清早嘅8点半钟咧，我就去到山脚嗰度，俾佢哋车到山脚嗰度，望一望山，吓咗我一跳，哇！原来咁高嘅。咁佢话老师啊，我哋嗰个课室嘅地方咧就喺山最顶，再行多15分钟就到噶啦，所以唔系好远嘅啫。咁啊，好啦，我就好。咁既然佢行得到，咁我一定都行得到嘅。咁我就同3、4个同学仔一齐上山啦。咁就我系降潮嚟噶，你唔好以为我好渣喎。不过我行咗15分钟之后咧，我发觉咧就全身湿到咧，我明试过湿得咁紧要嘅。咁就真系滴紧水，净滴水。我将个手摊出嚟嘅时候，啲水一滴一滴滴滴咁滴喺地下嘅。咁气喘如牛，全身湿晒。我着嘅衫咧系净系透明咁滞啊。咁就好太阳好猛烈，猛烈到不得了。咁我就问下佢究竟我哋行咗几耐呢，咁佢已经好多㗎啦，咁几多呢，1/4啦，咁哇，咁我就真係驚啦，真係当时就继续努力，越行越慢，越行越慢，就发觉呢有好多同学呢开始呢係悄悄嘅经过我身边，好窄嘅路经过身边，有男有女，有好轻轻嘅同我微笑点头，於是擦肩而过，佢哋继续上山。咁我數數我自己呢就是、用咗80分钟，咁我终于爬到上山嗰度，哇！嗰种嘅成功感咧，我未试过咁有呢个成功感嘅。咁一路上嘅时候，我心里边只谂一样嘢，就系、是、只要俾我冲一个热水凉，将湿立立嗰啲嘅衫咧换过晒，俾我叹一叹休息一下咧，咁我就可以继续上堂啦。12点钟我可以上堂。点知我上去之后，先发觉咧喺个真正考验嘅时候，就系、是。我入到去就佢老师啊，我哋好欢迎你，有间好大房间为你预备，我睇下有4张床喺度。哇，4张床我瞓唔晒㗎喎。佢唔係啊，我哋有3个人陪你一齐啊。咁我先驚地，我係好唔惯同咁多人喺埋一齐。但係嗰3个人好兴奋啊，哇，我今日同老师瞓觉。咁样呢就因为佢话老师诚实都同你讲，就係、是、我哋一瞓低就会瞓着觉㗎啦。我哋1分钟都唔使嘅。就会不省人事，并且会打鼻寒呢，就我哋好協調㗎，我哋此起彼落，不过呢就大声一啲咁得。呢、这个人呢就特别大声啲㗎，你又唔好理佢，你好快就去習慣㗎啦。咁我已经驚驚地啦，都未曾到夜晚，已经驚定夜晚要陪3个大男人喺埋一齐。咁啊好啦，睇完我嘅房间之后，我再睇下我嗰个嘅浴室同埋嗰个洗手间。咁我先有啲心寒。因为原来喺山边嗰度搭咗10个格。格嗰度有一道门喺度。我掩开睇下。咁原来分男女浴室嘅。好大嘅字写喺度。女男咁。
咁格局里面呢就有一个好细嘅洗手盆，大概是一个面盆仔咁细个，有一条个水龙头。咁另外就又清又凉嘅山水呢就喺水龙头出嚟。咁好啦，我再去另外一个地方睇睇洗手间啦。咁佢哋介绍我去，原来一个公共汇集嘅地方嚟嘅，全部通透，风凉水冷。咁、那个洗手间一栋墙壁呢就分咗前院后院，前院就是龟弟兄，后院是龟姊妹，楚河汉界是壁垒分明的。不过大家都是对着大自然是混为一体。但是第一见到我们很开心，老师请上座，想请教你的圣经问题。哇，好难的，在这个社里面你请教圣经问题，气氛都不同的。我说不如这样，上堂先问圣经问题，现在你们慢慢搞定，我转身就走了。我想想,130人要用这个洗手间，要用这个厕所，那怎么算呢？我想到方法，每日五点钟起身，那我就静静地拎着很大的面盆，我没试过拿那么大的面盆，里面有我的牙刷洗，这个洗面巾那些牙膏那些东西，那就去梳洗。咁啊，我以为系好聪明啦，五点钟起身，应该个个都瞓着觉啊嘛。但两日之后咧，服侍我哋嗰啲煮饭俾我哋食嗰啲公公婆婆咧，就俾佢发现咗我五点钟起身啦。第三日之后排队喺度等住同我嚟讲早晨。咁啊，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啊，老师咁？我话冇啊，你哋继续瞓觉啦。咁啊，上课咧大概两三日到咧，咁就有一日。就嚟咗有大概有三个客人，咁佢咧就喺山上上嚟，就问点解山上咁少嘅居民系几个老婆婆、几个老公公嘅啫？点解呢几日个耗电量咧系较平时多十几倍嘅咧？咁使得佢哋又查究一下发生咩事，咁我就立即被安置喺个密室嘅里边，然后位身材好健硕嘅弟兄陪住我，咁牧师唔使惊惊啊！有咩事呢？我就孭住你落山。我话哇，又惊惊地喎。你咁讲我仲惊喎。咁就於是呢就我哋等总咗成个几钟头之后呢，咁就话嗰几个朋友就走咗啦，咁就开始上课。咁我上课时候我又问啲嗰啲嘅同学，就係、是、究竟过去嗰年嘅里面佢哋所学嘅嘢有冇用得着呢？咁佢哋讲俾我听，实令我好受感动。佢话：佢老师你知唔知？不过我都要问你，可唔可以问你可唔可以俾版权我哋？佢因为我将你所教俾我哋嗰啲嘅课程派嘅 notes 咧，我哋就将佢带到偏远嘅地方嗰度。佢哋知唔知我哋需要披荆斩棘，走好几日嘅路程，去到一啲嘅荒山野岭里边，先去到大个山区嘅地方，就教。嚟到讲俾山区里面传道人知道，教佢哋呢个圣经嘅课程。喺嗰度嘅里面，佢话一张床都冇嘅。佢整个礼拜里面系冇水冲凉嘅。佢个身黏立刺刺嘅，俾啲蚊啊虫啊咬到又肿又红。佢食嘅根本你唔知道你食紧啲乜嘢嚟，不过你太肚饿啦，你一定要去食。佢话嗰度嗰啲传道人就系咁样生活。佢哋领受咗之后。佢又將呢啲嘅一啲嘅信息、一啲教導，又去到更加偏遠嘅地方教導另外嘅人。佢就咁樣薪火相傳嘅，一代一代、一層一層將神嘅話語去教導出去。所以我心裏面好大嘅感動，我哋即管用住，可以幫到嗰度嘅人，我真係好樂意嚟到幫到佢哋。五日就咁過去，咁課程完咗啦，咁我哋分批落山。咁落山就用咗45分钟，落完山之后因为太斜，最脚震到呢淨唔可以企喺度，啪声就踏咗喺地下度，因为太震喺脚嗰度。喺个山上里面我学到好多好宝贵功课。我睇到其实当所有嘅生活条件降到最低限度嘅时候，生活仍係可以满足快乐同埋充满意义。我睇回到保罗所讲说话，佢话无论我在什么境况里面，我都可以知足。这个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样来储备战，知道怎样储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弟兄姊妹，多谢你的代祷，多谢你的关心，就是在这样的底下呢，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来。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圣经的一个的翻版。我教约伯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生命就是约伯那个本身。所以我有一个感觉，我不是很配得你去将神的话语教导他们。其实他们生命的经历是比我更加丰富。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在他们身上所学得到的是多过我给到他们。所以我很愿意重新再开始再学习，重新再来过。我跟我离开的时候，我心里面说我真的不敢再去。因为我发觉这班的弟兄姊妹，这班的传道人，其实他们的生命是比我更加的见识，更加的丰富。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天父，我们多谢你，我们相聚在这里，我们竟然想不得到，就在这个的时刻，有多少你的传道人是披荆斩棘，在这穷乡僻壤，在这荒山野岭里面，他们不断地向前去迈进，就是将这个福音传到地极，传到普天之下，传到偏远的地方，去讲俾嗰度远处人知道，有位神爱佢哋，有位嘅神为佢哋嚟舍命，讲俾佢哋知道生命系宝贵嘅，讲俾佢哋知道生命系有价值嘅，生命系可以重新开始嘅。主啊，我哋祝福呢啲嘅传道人，佢哋为你嘅名所摆上嘅，我哋深信你每样都纪念。我哋见到有人，佢哋抛下佢哋嘅妻儿，抛下丈夫，去到一啲去唔到嘅地方，喺嗰度去宣讲天国福音。佢哋喺呢个时刻与佢哋同在。天父话有人喺一啲嘅苦难嘅里边，为你嚟到受害受逼迫，求你恩待佢哋，又保守佢哋。天父，今日我哋喺一个嘅皮光滑溜嘅日子嘅里边，我哋今日喺一个嘅丰富又丰富嘅里边，主啊，求你俾我哋唔好忘记。我们今天所得的位份，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尊贵，我们得到的丰富，不是为我们自己，教导我们学习与人去分享。主啊，帮助我们，不要只是来到不断的来到去提高我们享受，攀越一个又一个的享受的高峰，教导我们见到在很多地方里面，在偏远的里面，仍然很多人是吃的不知道是什么来，但他们为你的福音是愿意齐心的努力。天父帮助我们，我们将今天讲台仰望你，让我们见到你，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更加让我们生命被你所触摸，被你所得着。我们依靠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再次翻回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十七到二十四节的里面。刚才 Stephen 和我们读那段经文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保罗将一幅过去和而家现在的一幅的图画展示在我们面前。过去和现在，他描述人的本相，人的罪性，由于劝勉我们就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既然我们是领受他的教导，既然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是学了他一切那个的吩咐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就有另外一个样式，不再应该重复那个的旧日的旧我了。我们看看两个不同的生活意识形态，第四章第十七到十九节是外邦人的生活意识形态，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到十九节，十七到十九节，预备起。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全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当然我们可以相信，就是昔日的异教徒并不是每一个都是放浪形骸，并不是每一个都荒诞不经。但是异教徒生活的意识形态，那个的自己的一套，就是基本上我行我素，是唯我独尊的心态。保罗就提出了异教徒有四个的意识形态。第一个是什么呢？第十八节，他们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心里刚硬是第一个异教徒的典型的意识形态。刚硬这个字 ,perosis 这个字呢，希腊文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一种云石或者大理石的名称 ,perosis。大理石和云石一种的名字，好多我们知道意大利很多云石，其中之一个名字。第二个字呢是很有趣，就是硬化。硬化是医学上成称用这个字来称的。是什么呢？包括了我们皮肤硬化，我们脚板呢，是不是个皮肤硬化呢，血管硬化，肝硬化。那些硬化呢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释在这里。在这个英皇钦定本的翻译呢，就是 blindness， 就是麻木或者盲眼的意思。blindness 是麻木或者盲眼的意思。心里刚硬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心灵变得好像石头那么刚硬，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是 senseless 的，没有感觉的。这个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第二个呢，意识形态是什么？第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第二个意识形态就是存虚妄的心行事。虚妄这个字是什么字来呢？原来72译本里面就是将传道书虚空那个字呢是同译一个字的。传道书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就是这个字来的，就是虚妄的字来。虚空这个字呢是可圈可点的。传道书的虚空包括了就是没有价值，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用。还有一个字呢是特别解释得很有趣，就是 vapor， 就是水蒸气。传道书所讲的虚空的虚空，其实就是 vapor of vapors， 就是水蒸气的水蒸气。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没有神的人生，其实是一个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人生。没有意义成怎样呢？就好像一泡的水蒸气，好像一泡的水蒸气一样，是虚空的，是你捉不到的，是你不可以拥有的，你只是看到，但你没办法你得得到它，暴风捉影。这个就是讲到人生的没有价值。第三个，一个没有神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第十八节，再来过，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与神的生命隔绝。这个是第三个外邦人的意识形态。人和众光之父隔离的时候，他的内心只会越来越昏暗，越来越昏昧，越来越无知，他越来越刚硬。一个与神生命隔离的人，其实就是一个死亡的人生。很多活动，但是是没有价值的，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那种气息的在这里的。第四样是什么呢？第十九节，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所以第四个的意识形态就是放纵私欲的意识形态。你知不知道人为什么不要神？为什么香港人经常说我什么都不信，我信我自己？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人不需要神？为什么人一直说到他不要跟神生命有任何关系呢？我感觉只有原因， 归根究底只有原因就是因为神的存在被 threatened， 他觉得他是被 threatened， 神的存在、神的圣洁和神的公义令到人是觉得不舒服的。你的存在令到我很不舒服，所以我不要你，我不要神的约束，我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没有神管理人生，就是我要做就去做，我想做就去做，我可以放纵我自己，我可以逍遥快活，任何的邪情私欲也好，我可以横行无忌，我可以行种种的污秽，并且可以心安理得。因此保罗刻画出一个远离神的意识形态，就是一个可怕的人生来。如果你大家翻开这个的历史学家去探讨罗马帝国在公元的476年顷刻之间是土崩瓦解，完全崩溃，你知不知道就正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罗马书里面提到当日异教徒的生活意识形态，就是罗马帝国亡国的主要因素。换一句说话来讲，保罗所描述一个远离神的人那种意识形态，就正是罗马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我今天跟你看有两个因素给你看看。保罗说外邦人的意识形态是心里刚硬，心地昏昧。你知不知道罗马帝国在这个帝国里面三分之二是奴隶来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统治者来的。罗马帝国是依靠奴隶来维持全国的生产的，从田里面的生产一直到起屋，一直到拿上台面上的食物，都是奴隶去供应。但奴隶粗鲁过度，主人手下却不留情，对待奴隶的主人相当残暴，以致奴隶早死，好少活到50岁、40岁嘅，30多岁就会死嘅，因为太粗鲁太紧要。而罗马仲有一个方法，就是专系喺嗰啲嘅喺战略嘅里边，将战俘虏嚟就是、卖为奴隶。其实佢哋唔系每次打仗都赢，因此奴隶嘅机会越嚟越少。咁田里嘅出产越嚟越少人嚟照顾，食物越嚟越少，到最后尾历史学家话。你知唔知全罗马帝国里面个经济同埋个出产陷入绝境里面，因为农田里面冇人做嘢，奴隶几乎一个一个咁死亡，佢哋良心丧尽，心里面刚硬。第二，道德沦亡系被认为罗马帝国衰亡嘅最重要原因，就系道德嘅沦亡。我睇下罗马帝国第三世纪。罗马帝国街头充满了流荡的流民，每日这班流民做什么呢？等着看野蛮的角斗，角斗在那个大的竞技场里面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血腥，狮子老虎猛兽是被引进剧场里面，跟那些的赤手空拳那些的 gladiator 是进行生死决斗。观看角斗的那些人有愚昧无知的最低下层的民众，又有富裕的达官贵族，他们就是以杀人来为这个的满足，为这个喜乐。他们说竞技场的血多到直情泥土索不晒，他们要将新一车的泥土要冚住的地方里面。所以曾经一段时间里面，以这个罗马最出名出的就是他一种橙，是血红色的橙，叫血橙。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影响，不知道。但他们说在那个的竞技场里面，那个的流血之多是难以想象。罗马好兴是酒池肉林，通宵达旦的宴会，为了享受珍馐百味，那些罗马贵族饱餐之后要吃一催吐的药物，令到那些的食的东西就呕出来。他说呕吐的那些的物件将京城的河水是搞到是污秽不堪，因为没有地方可以排泄，太多那个污秽的流出来。 而另外一方面那个淫荡的风气相当的盛行。根据历史学家记载说，每一个礼拜罗马京城都举行疯狂的圣节日。罗马花节就是有20万的妓女是同时涌向街头，有同性恋的节日，因为同性恋在罗马帝国里面是被认为合法的婚姻。京城内的里面有32000名的合法的娼妓，有好好多多的公众大浴室，有一个浴室大到是同时可以容纳是2300人在那里冲凉的，而在那里面男男女女好像野兽一样。但放纵的情欲是令到罗马的公侯贵胄半数大半数里面是没办法生育的，纵使王妃有喜，但是能够活着生下来的那些大部分是低能的儿童。上次我都讲过，对那些他不喜欢的甚至是怎样呢，他爸爸有一入手，于是个执妈那个接生的父就将这个小生命放在街头里面。大部分这些低能儿在街头流巷里面就被野狗所食，皇室几乎再没有嫡系生的这个子女。因此有一个历史学家他说，宏伟的建筑物被拆毁，珍贵的典籍你可被消之一付之一炬，繁荣的城市被废弃，纤巧高贵的妇人成为野兽手中的玩物。罗马不是一日建成，但罗马在短时间之内是自我毁灭的。因此我们承认就是人性的败坏。保罗指出来一个外邦人的意识形态给我们看到，其实我可以说今日发生，昔日发生在罗马帝国，今日同样发生在美国、香港、东京、上海、曼谷等地方。道德的腐败、罪恶的嚣张、战争的残暴、种族的仇视，其实讲给我们知道一个无可推诿的事实，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怎样呢？保罗提到说一个外邦人的意识形态这样，那怎样算？我们看一个不再一样那个的转捩点在哪里。我们好不好大家看第二十和二十一两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给我们看看，就是这里第一样先，第一点，不再一样的生命个转捩点在哪里呢？就是学了基督。你知不知道原来整个基督教教育是很重要的一个环来的，学了基督。每一个的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学基督的人。什么基督徒？就是学基督的人。学基督人是怎样的？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保罗言下之意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听过他生命之道，你领受过他的教训，你学了他的真理。意思就是我们这班人是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有所联系，有接触的。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应该跟昔日的我那个的外邦人的意识形态是不再一样。唯有在基督教里面先至使人的生命改变，叫人认识真理。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问题我这个人的生命的本质有没有改变，要说只不过是我多样东西，就是礼拜日来教会，离开教会之后我仍过一个我自己自我主张的生活，这个是我们需要问。后来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的转捩点是在学了基督那个关键的里面。我们要看看跟着保罗要讲一些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事情。我们好不好大家一起读22到24节。一个学习基督是一个转捩点，跟着要做些什么呢？22到24节，我们一起读一下，预备起。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一个学了基督的人，一个同耶稣基督生命有联系的人，你知不知道保罗说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To put off your old self, to put on the new self。 什么是旧人，什么是新人，什么是脱去，什么是穿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性。我们先看什么是旧人，什么是新人。旧人 old man 或者是 old self， 就是保罗刚才在17到19节里面所提到一个外邦人的意识形态，是心里刚硬，心地昏暗，与神的生命隔绝，放纵私欲，贪行种种污秽，这个就是一个旧人的生活。我们问一问，就是今天我学了基督，我有耶稣的生命的人，我还是不是这样，我里面是不是刚硬，又说我里面是昏暗，我里面是不是跟神的生命隔绝，是不是一个放纵私欲的人，贪行种种污秽生活的人。如果你还是的话，可能你需要重新检讨一下。这个是旧人。什么是新人呢？好，我们大家看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五节，我们看这个新人是指什么。二章十五节，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想大家都找得到。第二章十五节，预备起，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是指谁？耶稣，是指耶稣。他用自己的身体废掉一切的冤仇，就是在律法上来对攻击我们的规条，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新人就是耶稣基督。原来那个的外邦人的意识形态，唯一能够除去的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要将耶稣基督穿在你的身上，成为你的生命才可以。那问题又来了，什么叫做脱去 put off， 什么叫穿上 put on， 那个穿上脱去究竟是什么意思来呢？或者我们会说生命可以改变的吗？生命可以改变的咩？其实这个问题是直接牵涉到基督教的真确性。如果耶稣基督的信仰不能够使一个被罪恶纠缠、被罪恶污染的生命改变过来，基督教信仰就没有价值可言，跟外面的宗教完全没有分别的，只不过你多样东西就去礼拜堂。但我们相信基督教和外面的宗教有不同，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教上一直讲到生命可以改变的，可以焕然一新的，可以重新开始的，就是因为人可以脱去旧人，是穿上新人。无论保罗教导是几咁动听，几咁崇高都好，如果不能实行的话，其实都不过是理论来。因此保罗就说生命是可以改换一新，但是有一个途径，这个途径就是你必须要立定你的心智，你要放弃旧日那个你，那个就是被一个罪恶所纠缠污染的生命，你去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愿意去脱下那个被罪恶污染了那个的生命，你将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穿戴在你身上，就说你愿意同主耶稣每日同死，每日同复活。你必须要选择，我们每人每日都要选择，就是耶稣基督在我生命里面是一个目标来的。此后当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要让圣灵 在我生命里面居首位。我的人生方向是不断的朝向耶稣基督，不断让他改变我的心思，改变我整个意识形态，是让他 in charge， 他都话事，他都掌权。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就是我定义将旧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放低，不再是我要怎做就怎做，不再是我愿意怎做就怎做，我要买什么就买什么，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终极的目标。如果是这样看的话，改换一生其实是我们决志信耶稣的时候开始的，是我洗礼的时候开始，并且是我人生里面不断发生，每一日都发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每一日都要做的事情，不是我今天做了就算。就好像你着衫，你不会永远着住那套衫的，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着得那么企理，执到那么正回来，但我们不会着住这套衫就上床睡觉的。回到家之后，我们自然就换第二套 casual 一点，睡觉那里更加 casual 一点。你会发觉一日里面你要换几次衫，你要穿上不同的衫，其实你的生命就是这样。你每日都要提醒自己去脱去旧人，去穿上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掌管我的生命，让耶稣完全任备我，充满我，于是我就能够好像他一样，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让耶稣掌管我这个人。弟兄姊妹，其实你有没有留意到，其实很多我们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方面披戴耶稣基督勾住半身，一方面里面我们又有旧人在我们生命里面。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是我们的挣扎，就是我们的问题来。因此我们永远不过一个两边不讨好的生活。我们既望返转头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的自救感。我们不放低那些救我，但我们又不愿意让耶稣基督掌管我这个人的生命。于是你永远在挣扎的里面。问一问今天，请问在我们内心的深处里面，有没有一些黑暗，有没有一些旧的昏暗的光硬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是仍是占据住我们心灵，以致到我们没办法可以改变过来。我发觉有很多人信耶稣，但是生命并没有让耶稣去掌管，这个是一个最可惜的事情。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在这个培训的里面有一个晚上的感受。我讲到刚才就是我第二个地方里面，第二个 location 就是向高空发展，是爬山的。咁其实爬山就唔好困难，路虽然好崎岖好难行，但我一路諗就係、如果人哋可以嘅话我都可以，呢个係我一路嗰个原则嚟。如果人哋可以行嘅话我都可以行，佢行半个钟头我最多行一个钟头啦，佢行一个钟头我最多行两个钟头，我一定可以行得到。咁况且我个箱嘅行李呢有两个同学孭住，咁我係轻松潇洒嘅，几乎拎住把纸扇咁摇下摇下，慢慢行上去。咁纵使我行到气喘如牛，全身湿晒都好，我仍觉得系好轻松，因为我唔使拎行李。我睇到同学同我孭行李，我就好戥佢哋辛苦啦。但系有一样嘢，我内心啊深处冇同佢哋讲，就系只要上到山上，俾我个细小嘅房间，俾我张个床仔，俾我洗手间，俾我啲私人空间，咁我可以安度呢五日四夜嘅时间。你话我一路谂一路谂住，想我好开心，到啦，住晚抹角嘅里边，总系一个希望，就系我转咗呢个山头，我就可以又接近个目的地。上月真系去到啦，哇！发觉啲人好开心，好多人喺度，山上百几人。点知去到山上嘅时候，我发觉我要同三个嘅男士咧一齐同眠一室嘅时候，我已经怕怕地。跟住呢就用130人用10个浴室同埋一个大嘅洗手间。啊，我简直晕咁滞。我发觉我要系完全透明嘅展越喺佢哋面前。讲俾你知我情绪有啲低落。我真系有啲嘅系好 depressed 嗰段时间好 depressed。心里有啲唔好开心唔好高兴。 咁又你唔怪得任何人噶嘛，系咪？你唔能搵人话噶嘛。咁咧，我就身边，我记得我去到之后咧，因为太攰啦。咁啊，嗰三个大男人就系好开心嚟倾偈，今晚点同老师倾偈啊？今晚唔使瞓觉啦，可以嚟讨论圣经问题啦。我一于都唔睬佢哋，我就匿咗喺张床嗰度，伏咗喺度嚟啊瞓觉，一路瞓嘅，真系瞓唔着，但系成身湿顿淋一淋，哇，立刺刺嗰种感觉咧，系真系好唔舒服嘅。咁啊，唔理噶啦，我终于我要唞一阵，因为跟住要上堂。咁啊，点样上堂咧？咁湿落咁污糟，点上堂咧？咁好唔开心，终于就都过咗上堂，一到夜晚。喺夜晚嘅时候，冇月光，又冇星星，因为尘埃好大嗰个地方。咁我一个人就喺走到空地嗰度。你知唔知道？我想到一个人。我想到一个人，我想到主耶稣，我想到主耶稣同佢十二个门徒。我嗰晚夜就仿佛睇到佢喺山上慢慢行上嚟，同埋啲门徒喺度倾偈。我喺度留意到，系我从来冇嗰种感觉嘅。你知道我系唔中意咁样嘅谂嘢，但我真系觉得就系呢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喺月色之下。他和门徒是融融细雨的慢慢行近经过我身边。那种高贵的谦和的淡薄在他生命里面流露出来。我在想想我在看这个人物的时候他选择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成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他走入去被人轻看病患者人群的里面他成为一个流浪的人。因为他寻找那些天涯流浪的人他放下他的一切他的尊贵他的权柄他苦就去体贴那些贫寒的人他和这班十二个门徒加利利的小民三年零六个月我只不过五日而已都这么难耐只不过三个月大男人在我身边睡觉而已咳咳声而已但我已经难以忍受但他三年零六个月里面完全透明地跟这十二个门徒一起起居飲食。我真的想想他们怎样解决他们的冲凉问题怎样解决他们厕所问题呢我真的觉得百思不得其解他从来没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小房间一张床仔一个的洗手间一些私人空间都没有。他被人顶撞的时候被人轻看被人拒绝的时候他豁达的宽恕和体谅是他甘心踏上各国他的山上是他欣然是倾倒自己生命在他贫穷里面彰显了神无限的丰富在那个的死亡和羞辱的十字架里面彰显了神那个的超越的荣耀超越的大能在那个严峰的坟墓里面彰显了他那个复活的能力他那个的无穷的大爱无穷的智慧就在舍弃一路的放弃里面彰显出来。我去想想我去问一下自己如果我的主没有一个小房间没有一张床没有一个洗手间我是哪一个我竟然在埋怨人家薄待我我竟然有一个 depression 的感觉。你知不知道当我再唔为自己个私人空间苦恼嘅时候我嗰个晚上全个人开朗晒突然之间咁 so what? 冇又点样呢唔过得人世咩唔会㗎。你知唔知道喺我瞓觉之前就有几个弟兄嚟佢话佢话老师我哋諗过啦都系俾你个房间好啲。我唔使啦我同你哋一齐。咁好啦我哋嘅避寒山你顶唔顺㗎你成晚都唔会瞓得到㗎喇。於是佢就俾我预备一个好小嘅地方终于我有一个好小嘅空间可以嚟到休息。但係点样解决嗰个冲凉洗手间问题呢其实都可以解决。五点钟起身咪得啦。再唔系四点钟起身咪得啦。冇一样嘢系唔可以解决嘅。当你觉得如果我嘅主都可以嘅话点解我唔可以。顶姐妹你知道吗就在山上我学习什么叫脱去旧人什么叫穿上新人有什么是不可以只要你立定心智一样是可以 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大家都眯埋双眼。我想再提保罗话：你哋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嘅心，唔好学佢哋心地昏暗，与神嘅生命隔绝；唔好学佢哋心里刚硬，唔好学佢哋良心丧尽，放纵私欲，贪行种种嘅污秽。你哋已经学咗基督，学基督嘅人唔系咁嘅。你哋已经听过佢嘅道，领受佢嘅教，学咗佢嘅真理，就脱去你哋嘅旧人，要将你嘅心智改换一身，要穿上新人。呢个新人系照住神嘅形象做嘅，有真理嘅仁义，同埋有真理嘅圣洁。弟兄姊妹，你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救主已经好耐啦，系咪？想请问你有冇让耶稣基督掌管你嘅生命？不再一样，喺基督嘅里边，我哋可以由今日开始重新再嚟过。我唔知道乜嘢系你嘅旧人，乜嘢系你所把持嘅嘢，你知？你知道喺你内心嘅深处里边？乜嘢一路嚟到去缠绕住你？今日我愿意将保罗嘅教导同你分享，就系我哋喺基督嘅里边，我哋可以不再一样，好唔好？喺呢个时候，你默默嘅对主耶稣话：你里边有啲黑暗，你里边有一啲嘅房间系主耶稣唔可以入嚟嘅，你愿意将呢个房间嘅锁匙交出嚟。对主耶稣话：求你入嚟，开咗我嘅房间，将里边嘅黑暗，将里边嘅罪恶去攞去，赐下光明。可能喺你嘅内心深处里边，有啲嘅个性系你一路都唔想改，有啲嘅性格系你一路坚持，你明知道唔啱嘅，但你仍然话呢个就系我哋，你可以改变嘅。因为你已经学了耶稣基督了嘛，你披上耶稣基督这个新人，你就可以改变。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对他说：主耶稣，我愿意脱去这个旧人，我愿意披上新人，求你帮助我。主耶稣，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的黑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的问题要处理，总会有这个房间是你不可以入来的。如果在我们当中有弟兄有姊妹愿意将生命的这隐蔽的钥匙交给你，求你就打开我们心门，将我们里面的黑暗来到光照，将我们里面的黑暗来去驱散，将里面一切的罪恶来到去驱除，使我们圣洁，帮助我们将这个旧人来到除去，帮助我们将新人去穿上。不是只是今天，是每日每刻，当我们发觉我们内心的深处里面有黑暗的时候，求天父就帮我们脱去旧人，穿上耶稣基督。主，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愿意这样做，求你继续帮助我们，直到我们完全的属于你。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有心，但没有这个力向你求，天父，我们愿求你帮助，将心力赐给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